所有的掌声都是归给神的，所有的掌声都是归给神的，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平安。今年一月，跟随牧师师母宣教的脚宗，前往非洲史瓦蒂尼王国开拓分点。这个就在我们要回台湾的这天早上，我们在史瓦蒂尼的机场等待从南非约翰尼斯堡飞来的航班，然后下了乘客之后呢，我们要搭这个航班到约翰尼斯堡转机。结果这架飞机在南非就 delay 了2个小时，所以眼看我们就来不及赶上我们要搭的飞机了，所以我们就有团员去联系了在约翰尼斯堡航空公司的柜台，希望这个我们要搭的这个航班可以等我们。我们的团员里面呢，有5个要搭这个约翰尼斯堡这班飞机回台湾，那5个人对整架飞机来讲是非常少的，对吗？对整架几百个人的飞机来讲是非常少的。所以当我们的飞机抵达约翰尼斯堡的时候，我们坐那个接驳车就看见，诶，我们要搭的飞机就在我们复远的地方，可是我们要进到航站大厦，然后呢我们要去跑那个证照查验。虽然牧师师母还有我们团员，我们就因为他那个是约翰尼斯堡机场很大，他是整个南部非洲最大的机场，所以他那证照查验要我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还要爬到楼上啊，这样跑来跑去，结果要证照查验的人很多啊，我们里面急得不得了。过了证照查验还有安检，哇，安检的人也很多啊。那时候我们这5个人呢、啊，好不容易通过了安检，我们离开了安检的区域之后，就看到那个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他会拿一个牌子，有没有？在那边告诉你哪一个航班，对不对？哪一个牌子？结果那个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呢、啊，就对我们说 ：“Run, don't stop。”哎呀，我们就拼命跑啊！你知道，牧师师母还有我们两位团员拼命跑，拼命跑，拼命跑，跑不动啊！因为刚刚才在证照查验已经跑过一遍了，又跑了安检，跑不动了，真的跑不动了。这时候这个航空公司就派了2位地勤人员来陪同师母，帮师母背包包，然后小跑步往前跑。好不容易我们5个都到了这个登机的闸口，然后我们5个都上了飞机，没有失落一个。我们在这个飞机上才坐定哦，这个舱门就关了，飞机就后退。毕竟啊，我们这五个人实在迟到太久了。你或许会想啊，搭下一班就好啦，干嘛那么赶？下一班在几天之后，而且我们5个人都没有南非的签证，如果没有搭上这班飞机，我们就要在约翰尼斯堡机场流浪个几天。人生中啊，对不起，人生中啊，常常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有一些需要我们去追赶的，需要我们去逆转胜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中一段逆转胜的关键的时刻与行动。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因为躲避扫罗的追杀，已经寄居到了非利士地区了。可是这时候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人进行一场大决战，所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被要求要上战场跟以色列人打仗。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大卫他不跟非利士人上去打以色列人，他就成了非利士人的叛徒，因为他毕竟住在人家的地方。如果他上了这个战场跟以色列人打仗，他就成了以色列的叛徒。大家有听懂我说的吗？所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现在面临了一个两难的情况。非利士人首领向亚吉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阵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往非利士地去，非利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在这里看见非利士人首领叫大卫回家，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经过一夜的休息之后，他们带着愉快的心情要回家，因为不用打仗啦，马上就要回到自己所爱的家，所有的压力都烟消云散了。他们走着走着，就在到家的时候，他们看见的却不是他们所想象的。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梭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梭西，所以留在那里。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回到家，发现妻子不见了，儿女不见了，房子被烧了，财产不见了。所以这时候他们想，妻子儿女是生是死不知道，对吧？我们在读这个圣经是后面才知道他这个妻子儿女被掳去嘛，可是在当下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就放声大哭，直哭的没有力气。我在想，这中间可能有一个人突然站起来说，大卫都怪你，如果不是跟着你不用来到非利士地，如果不是跟着你不用去跟以色列打仗，我们就不能保护我们的家人了。所以众人就要拿石头打死大卫。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是，倚靠神，心里坚固，使你超越生命中的困境。诶，当众人拿石头要打死大卫的时候，大卫不是去跟他们讲道理哦。诶，我们刚才还好端端的啊，我们大家一起有说有笑走回来啊，我的房子也被烧了，我的太太也不见了，你们怎么这样翻脸比翻书还快呢？大卫不是去找他们讲道理，圣经上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我个人认为啊，大卫这时候面临了一个空前的危机。以前不管扫罗怎么追杀大卫，这些人跟大卫都是一条心的。可是这时候分裂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跟随他的人要拿石头打死大卫。大家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以前他们是一条心的，现在他们分裂了。所以面对生死的关头，大卫去找神，去寻求神，去向神说，在神那里找到答案。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当环境中的压力要把你吞没的时候，当你觉得走不下去，当周围的人都误会你的时候，当觉得无能为力的时候，你是跟着环境反应，你是忙着回应问题，还是像大卫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倚靠神，心里坚固，使大卫超越生命中的困境。使徒行传，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穿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面对生死关头的人，就是彼得，过了今晚明天就要被提出来问斩。可是这时候彼得却睡着了。各位亲爱的家人，通常我们心里有压力有重担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容易睡着的，对吗？可是彼得睡着了，他不但睡着，而且他睡得非常沉，非常的熟，因为天使来叫醒他，他还以为见了异象，就是做梦了。他还以为见了异象，直到天使离开他。我就在想啊，一个倚靠神心里坚固的人，是环境不能碰到他里面的。一个倚靠神心里坚固的人，在他的里面有不能震动的国。大卫倚靠神心里坚固，面对众人要拿石头打死他的压力，就能够不惧怕。从容的面对，
彼得倚靠神，心里坚固，面对就要被斩首的前一晚，依然能够安心的入睡。大卫和彼得，他们都超越了当时生命中的困境。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的海报，我没看过那部电影，我只看过海报。那部电影叫什么名字我也想不起来了，但是对那个海报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是一对父子演的这部电影，然后那个海报上呢，爸爸就对孩子说，危险是真实的，恐惧却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乔伊斯迈尔说，如果你想活在胜利中，就必须让你的思想先和神的话语一致。那神的话语是什么呢？我们举两个例子。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刚刚我们讲到今年一月去了这个史瓦蒂尼王国，因为回程的航班不是每天都有，所以我们短宣队呢就有一个机会，刚好就有机会去了当地的野生动物园。那我们去野生动物园呢，我们的短宣队队员就跟着这个解说员啊，坐那个很像吉普车，可是他又没有门没有窗，他只有两根栏杆围着那个车子。然后这个解说员呢就把这个车子开到了这个犀牛的区域，他就把车停下来熄火。我心想那里有犀牛，然后他就叫我们下车。我不知道大家怕不怕，我是很怕。然后呢，牧师师母啊，我们就跟着这个解说员啊，就缓缓的靠近犀牛。我跟大家讲，我真的很怕。然后就在这个犀牛这个到达这个距离犀牛大概20公尺的地方，那边有个枯掉的树干，解说员就叫我们在那边可以跟犀牛拍照。本来啊，在吃东西的犀牛突然发出声音，排成一列向我们走来。我心里压力很大诶，我想他万一这个时候犀牛万一跑过来冲过来，那我不就是要报效朝廷了，我得去护驾嘛，我得去保护牧师师母，对吧？结果就在这个犀牛距离我们在5-6公尺的地方的时候，解说员就拿起他手上的棍子，像这样，犀牛就停下来。然后我们当中这个负责见证跟翻译的一位弟兄，他也跑去找解说员拿着棍子，犀牛就没有再前进哦。我一看这棍子这么神奇，我也跑去找解说员，然后我也拿着棍子，然后这个犀牛呢就没有再前进，只有发出声音。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刚到那边，你看中间都没有围篱哦。那我们再距离犀牛，你不要看我这样比，我里面怕得要命。然后犀牛也没有人教，他们就自己排成一列向着我们走过来。那时候在现场压力是很大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时候犀牛跟我们是对峙的，解说员就拿他手上那根棍子，有没有？他已经指挥过了，所以他拿那个棍子，那我们就在解说员的旁边。然后这时候我胆子就大了，我就跑去找犀牛拍照，不是啊，我就跑到犀牛前面去拍照，对，我就不怕了。那这个是呢，我跟解说员学习拿棍子来指挥犀牛。好，犀牛只会发出声音，它不会再前进。我就在想，我本来是很害怕的，我觉得我们就是来非洲短宣嘛，没有必要在这旷野殉道嘛。走着走着，当我心里不害怕的时候，我就敢去找犀牛拍照，我也敢去拿个棍子来指挥犀牛。这是我人生从来没有想过的事，也从来不知道我能够人生会做到这个事情，有这样的人生的经验。亲爱的家人，我们的人生也好像是这样，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遇见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里面有害怕，有恐惧，我们觉得我们不敢，做不到。可是如果当我们倚靠神的时候，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当我们倚靠神，我们就可以超越我们生命中的困境，我们就能够做到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去经验上帝要我们经验成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想过要去经验的事情，对吗？回到福音中心之后啊，遇到农业部派在当地的官员， 我就跟他请教关于犀牛。他说犀牛有很厚重的盔甲，有很锐利的犀牛角。那个它是陆地上第二大哺乳动物，它跑起来时速45公里，所以它如果真的跑起来，我们没有一个跑得掉，我们谁跑得到时速45公里？跑不到。所以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挡住犀牛。但是犀牛的视力非常差。所以当我们在挥动棍子的时候，犀牛看到的是个影子，它就想象出来前面有非常巨大的动物。它过不去了，它没有路可以走。事实上犀牛在那个旷野，它前面的路是无限宽广的，对吗？犀牛在那里有无限的可能。我就在想啊，各位亲爱的家人，会不会我们遇到了问题，我们遇到了难处，我们遇到了困境的时候，我们自己把问题想得非常的大，以至于我们过不去了，觉得活不下去了，没有路走了，我们没有办法了。今天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你不是犀牛。请你跟你旁边说，你不是犀牛。我要分享的第二点是，倚靠神全力以赴，使你战胜生命中的不能。刚才我们讲大卫去求问神，他得到了答案之后，他要跑回去面对那要打死他的人呢，对吧？他去跟他们讲说，大家听我说，我求问神可以追回来。我想齁，这时候有相信的有不相信的，因为每个人都拿着石头嘛，对不对？有相信的有不相信的。然后大卫要说服他们把石头都放下来。然后大卫跟大家说，拿起你的武器跟着我。因为他们才哭得没有力气嘛。他拿起武器跟着大卫开始去追嘛。可是刚开始要追，坦白说他也不知道去哪里。我想啊，他就只能看地上凌乱的足迹朝那个方向前进嘛。跑啊跑啊跑啊，有200个人跑到比索西过不去了。这200个是占三分之一的人力耶，三分之一人跑不动了，你想会不会影响剩下的这个三分之二的人？会哦。所以大卫带着这另外的400人过了比索西，拼命的追拼命的追拼命的追，在埃及少年的带领之下呢，他们找到了亚玛力人。累不累？一定累的嘛，因为前面有200个在比索西就跑不动啦。所以在这个时候找到亚玛力人累不累？累啊，又跑了那么长一段路。可是这时候圣经上说，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亚玛力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黎明直到次日晚上是很长的时间呢。那个时候是用冷兵器要面对面一直战斗，战斗到对方把对方消灭为止。没有力气了，这个大卫不能出来喊吹个哨子说哔暂停十分钟，没有的，要继续打，打到亚玛力人被消灭。所以我想啊，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是尽了全力，拼尽他们最后一口气，要把这个他们的妻子儿女给救回来。尽力和尽全力是不一样的。那200个跑到比索西的是尽力，大卫和跟随他的这400人是尽全力。那尽全力的意思呢，我的体会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使命必达。那使命必达就是不计代价一定要完成任务，也就是我们曾经听说的誓死达成任务。使徒行传保罗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榜样。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们指证，所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说他不以性命为念，他只要完成耶稣基督给他的托付。保罗不是说说而已哦。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寻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保罗所经验的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保罗所承担的不是我们能够去经历的。所以我想，保罗是以福音传扬为己任， 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当我们倚靠神心里坚固，我们心里有了平安，我们就可以全力以赴，我们就能够倚靠神，有勇气去面对挑战与危险，我们就能够战胜生命中的不能。几年前啊，还在疫情的时候，大家先把想法转一下，转到那几年前疫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对于新冠，其实整个社会还有个人心中都是比较谨慎和保守，甚至有一些恐惧的压力的哦。那个时候小组有一位姐妹，她罹患癌症的末期，她住院，那时候在医院是不能探访的，对，是有管制的。那我们的有一个，我们小组长呢，就邀着我们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一起去要去探望这位姐妹。那因为医院不能探访，所以这姐妹的先生就推着轮椅到医院的门口。那医院的门口刚好旁边有个像小公园一样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唱诗歌、祷告、聊天。就在要送姐妹回医院的时候啊，就在那个大门那附近，姐妹对我说：“牧师，我的追思礼拜就要麻烦你了。”回来之后，有一个星期三的早上，小组有另外一位姐妹打电话给我，她说住院的这位姐妹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住院的这位姐妹希望我去为她祷告。那住院的这位姐妹呢，因为医院不能探访嘛，她在住院期间又感染了新冠，所以这时候她被安排在隔离病房，那更不能探访啦。那打电话给我的姐妹说，因为是在关键的时刻，所以可以到隔离病房外面用视讯为他祷告。如果要进病房，后果要自己负责。我挂下电话之后，跟文燕很简短的祷告，决定依靠神全力以赴。所以我就请打电话给我姐妹，告诉医院我会去探访。我坐计程车赶到医院的时候，到了这个隔离病房外面，有位护理师看到我就问我说：“你就是那位牧师吗？”我说：“是。”我们经过谈话之后啊，他知道我的心脏有装支架，他说：“你是高危险群，你不能进去，我们没有办法把握你不会被感染，也你也要想清楚，如果你被感染的结果是怎样，我们也不知道。”我跟他说：“我很想见见我们的姐妹，见见我们的弟兄，为他们祷告。”所以护理师就带我穿隔离衣，当完成一切消毒的手续之后，他跟我说：“你现在就改成视讯，你要想清楚，你这样真的是高风险的。”当隔离病房的大门打开，我走进走廊，敲门进到病房。我看见弟兄站着，姐妹带着呼吸器躺在病床上。那个病房有一个机器很大声，也没有空调，很热。我们一起唱诗歌，一起祷告。结束探访的时候，当我完成消毒脱掉隔离衣的时候，我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恩。我感谢神，我有来医院。我感谢神，我有进病房。我感谢神，我有见到我的弟兄和姐妹。而神也保守我的平安与健康。张文亮教授说啊，努力的做自己这一份，上帝会做他的那一份。几天之后，姐妹回了天家，而小组和我们为姐妹办了非常温馨的追思礼拜。这是我进隔离病房前护理师为我拍的照片，我们的弟兄很可爱，在病房里面还拍了我们三个人的自拍。第三点，倚靠神翻转人生，使你进入生命中的丰盛。刚才我们讲这个大卫把每一个都救回来了，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没被救回来，他的命运跟被救回来是天差地别的，对吗？属灵的事也是这样，有从世界的价值被救回来，跟没有被救回来也是天差地别的。使徒行传，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了。在这里我们看见马可在宣教的这个事情上没有预备好，所以保罗要出去宣教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带着他。各位亲爱的家人，无论你参加短宣，你参加宣教，你都是去打仗，不是去观光，不是去旅游的，大家知道吗？所以巴拿巴就带着保罗去居比路。多年之后，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家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在巴比伦，彼得前书彼得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使徒彼得称马可为儿子，使徒保罗在他要离世的时候叫提摩太把马可带去见他，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保罗有益。那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巴拿巴他倚靠神，心里坚固，他要超越他生命中的困境，他带着马可，有许多人会质疑他，然后巴拿巴要心里要相信他所做的是对的，而马可他也要倚靠神，心里坚固，要超越他生命中的困境，因为他从世界的价值转换，要成为神国可以被使用的，他要开始被训练。巴拿巴他倚靠神，全力以赴，他要战胜他生命中的不能。我相信他在训练马可的过程中间，一定有很多时候他付出许多的心血，他付出他的耐性，甚至他可能有要想放弃的时候。而马可也要倚靠神，全力以赴战胜他生命中的不能，因为他要被训练，就要调整，他要放下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习惯开始被改变。所以巴拿巴他倚靠神，他翻转人生，他翻转了马可的人生，使马可进入生命中的丰盛。他巴拿巴他倚靠神，他也翻转了自己的人生，让自己为上帝的国度训练出一位非常重要的同工。而马可也是，他倚靠神翻转人生，他让他能够本来在这个世界的他能够成为上帝国度所使用的重要的器皿。回头想想我自己，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是为了追文燕，文燕是我太太了，为了追文燕才到教会的。我跟她交往七年，当我们结婚了，我这七年的专案就结束了，我就不去教会了。因为我住北投，所以文燕嫁给我之后呢，她就从台北灵粮堂转换到当时在福林桥边的士林灵粮堂，而我最多就是送她到教会门口，等她聚完会再接她回家。后来因为文燕小组长她持续的关心，因为我们那时候上班距离很近，这个住了很近，我在复兴北路敦化北路，在复兴北路，这个小组长常常利用中午来找我这个吃饭，然后跟我祷告，帮助我稳定聚会。随着教会人数的增长，我们的小组也分职，那我跟文燕呢就被分配到一位刚从加拿大读完神学院回来的一对夫妇的小组去。那小组长呢为了帮助我稳定的早上起来灵修祷告读经，我们就相约啊，打电话叫醒对方。以前是室内电话，所以要爬起来接那个室内电话。现在是手机比较容易，一想着拿起来就可以接。以前要跑起来去接那室内电话。然后我们接那个室内电话之后呢，我们就相约十分钟的盥洗时间。当电话再次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要预备好圣经导读本。以前是用导读本，那我们就准备要来读圣经。所以每一次被叫起来，我印象中我没有打电话叫过小组长，都是小组长打电话叫我。被叫起来之后，当我挂下电话之后啊，我就会珍惜这宝贵的十分钟， 跑回床上睡觉。所以当电话一响的时候，我就弹起来去接起电话来，喂，小组长一听就知道我毫无准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我说，不然你来我家跟我一起祷告好了。那时候我住的地方跟小组长住的地方走路只要10分钟，所以我就去小组长家要跟他一起祷告。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叫我跪着跟他一起祷告，我心想这么硬哦，第一次来这么硬，没有想到每次都这么硬。祷告结束之后呢，小组长的太太会为我准备一个早餐，让我带去上班。我20多岁来到士林灵粮堂，再过几个月我就来30年了。我非常感谢牧师师母以及曾经带领过我的小组长、区长、牧者同工，他们没有放弃我，以至于我现在能够在教会参与服事。我更没有想到我有机会跟着教会到非洲去宣教。去年教会指派我前往非洲史瓦蒂尼，要这个去踩点，我因为没有去过，我就害怕这个事情没有办成造成教会的损失。那我非洲嘛又远没去过，我就在网络上找便宜的机票，我想要回来之后分期还款，这样子教会就没有损失了。师母知道之后就跟我说，教会指派你，教会就会负责。整个事情的发展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上帝感动一位弟兄，那弟兄说他要陪我去，他要把我平平安安的带去，平平安安的带回来。事实上他也没有去过哦。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去非洲竟然是坐商务舱来回的。上帝是这样的恩待我。今年我第二次去非洲，上帝又让我再一次坐商务舱来回。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年轻的时候根本不聚会的人，一个只是为了追太太，对上帝完全没有心的人，多年之后，我竟然能够在教会服侍，上帝竟然这样的恩待我。每次想到这些，我心里都充满了感恩。我感谢神，我感谢我的教会。各位亲爱的家人，无论你在向谁传福音，无论你正在陪伴哪一位组员，无论你正在发展哪一位同工，请你不要放弃，帮助他们翻转人生。请你不要放弃，帮助他们翻转人生。大卫虽然经历过洗格拉的事件，但是他倚靠神，心理坚固，使大卫超越生命中的困境。他可以扭转失控的群众，带领他们做出正确的行动。在做出正确的行动之后，他倚靠神全力以赴，使大卫战胜生命中的不能，领导大家尽最大的努力全力追赶，拼尽全力完成使命。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不但把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连亚玛利人从其他地方所抢夺的也被大卫和跟随他人得着，对吗？所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得着比原本多很多。依靠大卫，依靠神翻转人生，使大卫进入生命中的丰盛。事实上洗格拉事件之后，大卫很快的就要回以色列去做王了。我们当中有些人，你或许会想，那是大卫，我每天张开眼睛要面对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孩子、我的财务，甚至我被诈骗，我要怎么追得回来，怎么逆转胜？会不会我们的焦点一直是错误的？是不是我们一直看向不对的地方？我在一本月刊里面读到一篇文章，主啊，我有一个美丽的方向，就是向上看。当四周环境是那样恶劣的时候，主啊，我就向上看。向上看使我忘记周围的一切。当未来的道路是那样茫然的时候，主啊，我也向上看。 向上看使我消除心中的恐惧。主啊，向上看没有崇山峻岭的包围，向上看没有茫茫大海的阻隔，向上看就只有你，我的主。主啊，我属于上面，依靠上面，将来更要回到上面。我的主啊，求你让我一生一世都要坚定的向上看。向上看就是倚靠神。当你一直说问题，一直说环境，你就是靠自己。如果你靠自己，你就要自己负责。当你倚靠神，让主来掌权，上帝会带领你。巴克说，神如何用智慧指引圣经时代的众圣徒行走人生的旅途，今天他也以同样的智慧指引我们当中每一位基督徒。所以当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我们要有信心，知道种种这一切背后都有神的智慧在其中，为要完成某些我们尚不了解的工作和使命。所以大卫才会说，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大卫经历过洗格拉的事件，看起来是一个空前的危机，可是他却是马上要去他却马上要去做王了。各位亲爱的家人，大卫说，我们虽然行在患难中，上帝要把我们救活。不论你现在你正在面对什么样的患难，你需要扭转什么，你需要翻转什么，你需要赶上什么，上帝要把你救活，因为他必成全关乎你的事。阿们吗？他必成全关乎你的事。阿们吗？今天我们分享了三点超实用人生逆转胜的秘诀：依靠神心理坚固，使你超越生命中的困境；依靠神全力以赴，使你战胜生命中的不能；依靠神翻转人生，使你进入生命中的丰盛。当你倚靠神，你就能够心理坚固；当你心理坚固，你就能够全力以赴；当你全力以赴，你就可以翻转人生。当你倚靠神，使你超越生命中的困境；当你超越生命中的困境，你就能够战胜生命中的不能；当你战胜生命中的不能，你就能够进入生命中的丰盛。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从头再唱一次，
无欢心意其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好不好？亲爱的家人，我们有第一个祷告，等一下敬拜团会唱副歌，你不要管旁边的人，线上的家人也是一样，你就在你的位置上好好的祷告，为你自己。我特别要为我们当中，你的眼睛像犀牛一样，你一看到一个问题，你就想象出很大很大的，今天求神给你属灵的眼光， 今天让求神给你属灵的眼光，好不好？我们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邀请你把手按在眼睛上面。今天我们离开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眼睛，不是那个犀牛的眼睛啊。每一个人都要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视力，不是那犀牛的视力。当敬拜台在唱副歌的时候，你为你自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不是把它想象的非常的巨大，不是，我们要看见神。我们一起同时来祷告，请主啊来到你面前，主啊来到你面前，为每一位按手在眼睛的弟兄姐妹，恩膏他们，恩膏他们，恩膏他们，恩膏他们，恩膏他们，恩膏他们，破除挪去那个属灵的那个近视，挪去那个犀牛的那种眼睛，破除破除破除，每一个阶段一个更新，一个更新在里面。视力啊，帮助我们转化我们的视力，主啊，让我们是看你的，看你的，不是看环境啊，不是想象啊，主啊。好不好？我们有第二个祷告，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家人，如果你正在一个困境中，一个难处的里面，一个你要去扭转，你要去翻转的情况的里面，无论是任何的事情，我邀请你按手在你的心上。等一下敬拜团会唱副歌，你不用管别人，这是你跟上帝的时间，你跟上帝的事。要经历逆转胜的人生，你就要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要倚靠神，你要向上看。当敬拜团在唱副歌的时候，我邀请你为你自己来祷告，来请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来到你面前，为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为每一个人祷告，主啊没有一个是软弱的，主啊每一个都可以超越生命中的困境，无论现在要追赶什么，每一个都可以超越那个困境，超越他们的环境，主啊你恩待每一个都要超越啊，主啊没有困在这个困境里面的，今天每一个都要飞越他们的困境，靠着你，他们心里坚固，要飞越这个困境。第二个，我们有个祷告，就是为你自己，你觉得你能力不够，你觉得你没有力气了，没有耐心了，跑不下去了，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心力体力，让我们像那大卫和那400个人一样，我们可以过比索西，而且我们可以把亚玛力人直到灭尽为止。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家人，我们面对我们前面的问题，我们都是尽全力的，尽全力的，没有一个是摊在比索西的。求神恩待我们当中每一位，好不好？邀请你这时候你可以把手举起来，好像你要握到这个耶稣的手，握到天父的手一样，让天父从天上加添你心里体力。我们同声来祷告，请敬拜团，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的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耶稣耶稣，你不要管别人，这是你自己跟神的时间。主啊求你看到每一双举起来的手，每一只举起来的手，求你从天上触摸我们的手，主啊你这手就触摸每一个人的手，触摸每一只手，主啊主啊今天要触摸每一个人的手，每一个人要从天上领受，主啊你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超越，我们要尽我们的全力啊，没有一个是摊在那里的，每一个面对难处都是尽全力的。我们有最后一个祷告，大卫在洗格拉 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原来跟随他的要打死他，妻子不见了，房子被烧了，财产没有了，这是一个空前的危机。但是上帝在这个危机背后带来的祝福，却是他要回去做王了。各位亲爱的家人，我们要看见神啊，要看见神。我们最后一个祷告，我也要邀请大家抬头向上看，跟神讲，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进入到神所为我们预备人生的丰盛的里面。当我们看神的时候，神带领我们，指引我们进到人生的丰盛，好不好？邀请大家，我们最后一个祷告，我们就抬起头来，我们来跟神讲，你的人生你要怎样，你跟神讲，让神来引导你，来带领你，好不好？我们敬拜团来，请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恩待我们每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抬头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向上看的时候，我们就是依靠你。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历从你而来的恩惠。每一位亲爱的家人都要进到你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里面。主啊，即便在危机的里面，也要有一个极大的信心，你正在预备，你正在带领，你正在翻转。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
好吧，我们一起来唱副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为每一位亲爱的家人祷告。主啊，无论我们现在遇在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即便像大卫遇见空前的危机，他能够依靠你，心里坚固，超越生命中的困境。大卫他能够依靠你，全力以赴战胜生命中的不能，他能够依靠你翻转人生，进入你为他预备丰盛的生命的里面。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离开的时候，我们不再是有那个犀牛的眼睛，要戴上属灵的眼睛。你恩待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家人，主啊，今天离开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我们都可以逆转胜。主啊，我们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过走进丰盛的生命的里面。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一起说阿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